他那个古乐器的演奏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力，
是，
特别是在很细微的装饰上，包括装饰音，包括比如说一些反复上的即兴，他自己长出来的东西是，我们讲是活的啦，因为听莫扎特很容易感到无聊，如果弹不好的话，
我以前常觉得无聊。
对对对对对，所以怎么
就是某一种那种叫很规矩啊，很什么什么那种，
对对对，
无聊死
的。对，所以他的作品完全不会有这个状况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今天非常高兴再度请到两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胡乃元老师还有卢逸芝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在上一集为大家聊了莫扎特，就是 TC 一直以来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当然对所有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作曲家，还有非常多的面向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探索。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除了莫扎特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最重要的莫扎特诠释者之一啊，就是钢琴家，也是学者，也是作曲家 Robert Levin。 那这次 TC 要跟他合作室内乐，还要请他做演讲，还有协奏曲，可否请胡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认识 Robert Levin 的？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我在 Boston 跟刘梦杰在一起，我们去哈佛大学去找他，那他那时候在哈佛大学那个整个空间摆满了这个古钢琴，各种各样的古钢琴，他就一一的介绍给我们这个不同时代的钢琴的特色，那包括钢琴跟大键琴里头不一样的结构，基本的差异。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古钢琴，莫扎特时代的古钢琴有各种各样，有一些 pedal 不是踏板，
是
而是是 用膝盖往上按那个乐器的这个要
搬动的
搬动，然后不只是传统的这个 pedal， 就是说这个声音可以延长，或许是落音的这个 pedal， 还甚至还有一个 Turkish stop， 按那个地方会出现一种土耳其军队的这个串串串的声音，
对啊，或者是这种鼓啊，
特别效果，
或者什么东西，
对对，蛮有意思的啊。那后来我们 TC 开始，2007年我曾经邀请他来台湾表演。那一次这个他一起合作那个孟德尔颂的这个小提琴钢琴协奏曲，另外室内乐请他弹那个莫扎特的这个钢琴四重奏。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第一次排练，其实因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有关莫扎特时代的音乐的诠释风格之类的，甚至知道大概所谓的装饰音的概念是什么，但是第一次排就听到，哎，这个人就活生生的把这些概念都做出来了。比如说我上一集在讲，就是说同样的旋律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改变，
是
加一些装饰音，可以让大家听的会有点惊艳。而且当下我真的是跟另外两位弦乐的这个音乐家，我们眼睛都互相看了一下，说蛮 surprise， 而且那种惊喜，说哦，这音乐可以这样子表达。所以这个跟他的这个合作的经验，后来在美国有机会也跟他接触，他还写了不少文章有关这个古乐风格之类的。所以今年在我们20周年，终于觉得我们 TC 几乎每年都会有莫扎特的作品，我想这一次终于觉得时间应该赶快趁这个时间 要找 Robert Levin 来弹一个协奏曲。他弹协奏曲真的是会回到莫扎特时代的做法，例如协奏曲，一般大家协奏曲都是前奏乐团让乐团，然后钢琴独奏不参与，但是莫扎特明明在谱上也叫钢琴要跟这个低音线条，等于是大提琴的线条一起演奏，然后右手可以做即兴的这个变化，所以钢琴在乐团前面的这个开始的时候也是乐团的成员之一，等到独奏开始的忽然间从乐团跳脱出来，便只是一个独立的角色，但这个独立的角色也跟乐团会有对话， 那来来去去，然后最刺激的应该是 Levin 每次的装饰奏，就是地狱上的装饰奏，他一定都是即兴当下做出来。
是啊，
那听说排练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排练乐团排练为了省时间，通常大家说哦，在装饰奏最后的几个小节就好了。这个，但是 Levin 他就怕大家会以为是大家已经知道，所以他每次都会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装饰奏给大家。大家有时机会在网络上 YouTube 还是听他的 CD。你听到这些装饰奏说，这怎么是即兴做出来的？因为根本脑筋能想那么快吗？
嗯，
还是十个手指每个都有小脑袋在里头自己在运作，真的是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
是，那 Levin 真的是非常神奇哦。我为大家再多介绍一下，虽然我觉得知道他最好的方法是大家去看我的访问《友谊黑白》啊，但是我还特别想就是说，第一个他非常的天才，他当年20岁就从哈佛大学音乐系毕业，然后他的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就是20岁毕业就被邀请去 Curtis 担任理论作曲的这个部的主任，那时候所邀请的其他的教授啊，都是40-50岁，比他年纪大一轮，可他就是有这样子的天分。而这个人就是又不断的这个学习，比如说他自己对于莫扎特的风格非常的理解，所以他补完了很多莫扎特的作品，比方说莫扎特的安魂曲，然后还莫扎特的协奏交响曲，有四个独奏乐器跟乐团的，甚至补写了莫扎特的 C 小调弥撒，就变成一个非常大型的作品，熟悉莫扎特的音乐语言。那这个人就是说不只是自己非常天才，他又非常的用功。我们说莫扎特的手稿现在真的是失散在世界上的这个七大洲，就当年就是不同的买家，就这个飙到那个飙到，然后这个人是走访了世界七大洲，去亲眼看过现在流传在世界上的莫扎特的每一张他亲手写下来的手稿，如果那个乐谱还在的话。所以说是不只是对莫扎特就是音乐上面有研究啊，历史啊，时代，光是在手稿这一方面他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自己去看过每一张。他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只看复印就好呢？他有些复印其实不是很清楚，你要看到某种各种笔迹，甚至有些稿子他是两面都有写这样子。他真的去看完了每一张，所以我有时候就为他做到的事情下这样子的功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也难怪就是说他弹莫扎特的曲子，或者他是即兴的这些装饰奏，你真的觉得，假设我们说莫扎特算是一种语言的话，他真的学会了这个语言的所有的文法，然后可以用这个文法来讲他自己的话。那我现在要请问卢易之的是，我知道你也听 Robert Levin 的演奏啊，像录音或怎么样，你怎么从他演奏里面你听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他的演奏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虽然常常用古乐器演奏，但是他那个古乐器的演奏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力，
是，
特别是在很细微的装饰上，包括装饰音，包括比如说一些反复上的即兴，他自己长出来的东西是我们讲是活的啦，因为听莫扎特很容易感到无聊，如果弹不好的话
我以前常常觉得无聊，
对对对对对，所以什么
就是某一种那种叫很规矩啊，很什么什么那种，
对对对，
就无聊死的。
对，所以他的作品完全不会有这个状况哦。那我可以再讲一个，是我为了这个访谈我有好好去听他很多的录音啊。那因为听录音有很多种听法嘛，有的时候是一边准备一边听啊，不一定是就正襟危坐的听。
是，
然后就有一次就播到他那个平均律哦，然后他有录一个平均律，是他的巴赫平均律是用不同的乐器录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教学现场我们都自己嘴巴常常讲，哎，你要想这首曲子是管风琴啊，哎，这首曲子是大键琴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弹过，也没有真的好好去把它有系统的听过。然后那一天我就听到在不同乐器上的平均律，然后每一个都是那么的，我觉得很合理。
是，
那就哦，我对这个音乐突然有一个为我开了另外一个门，我就觉得那天突然没有办法把它当背景音乐拿来配着我的工作，我就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就听了好几首这样。
是，我觉得 Levin 是一位学问这么广博，但是又始终对音乐有一种强烈的热爱。你真的是在任何时刻，你当无论你是任何程度，只要你想跟他聊音乐，他好像都会花时间跟你聊。
对，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那种乐于分享，但也是从因为他演奏身上，像刚才胡老师提到，比如他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每一次排练弹的那个装饰奏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也听过他的排练，真的是都不一样，可以是非常吓人的不一样。那最近他好像完成了这个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录音啊，整个全集。那我们听到那个录音也都不是那个装饰奏，都不是事先写好的，都是那个录音的当下这样录下来的。所以就同样一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如果大家找他不同的录音的话，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版本的装饰奏。那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音乐其实有这么样宽广的自由诠释空间，就是大家可能每次弹都不一样，但是可能这个大的这个主轴是不会改变的，他不可能把喜剧弹成悲剧，他也不可能把悲剧或者做一些不合适的这个处理，但是怎么呈现这个悲剧可能有不同样子的表现方式，而他就是可以用这么多种不同的方式但达到同样的效果。不过从这个的话，我想来请问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可能当我们可能今天特别以莫扎特来举例吧，像莫扎特这样子的也是作曲家也是演奏者，他给予演奏者多大的自由的诠释空间呢？
我觉得应该是相当大通常那些手稿都是总谱，
是，
但是总谱我知道小提琴协奏曲它会给乐团写的比较多大小声的变化，
是
独奏的部分通常不太写，好像是让独奏家自己去，
是
后来我也了解，
你看你刚刚说独奏通常不太写，就是给演奏家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有一派人就会觉得说因为他没有写，所以我们就只能够拉成这个样子，
那个绝对是，我可以说那个绝对是错误的观念应该这样说好了，我的老师那一辈 Gingo
是
他们原来看到这个小熊版啊这些出版社为了说要去呈现莫扎特原来的面目，他们就有点愣住了，说啊，不会这一个作品这边大声，前面 forte 大声，然后中间 piano， 然后再一个 crescendo， 啊，中间什么都没变化。其实包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看那些谱，莫扎特时代的人音乐家知道他们有些地方，比如说到了某个地方你需要加一个颤音，莫扎特没写，他觉得应该演奏者一定知道这个地方一定要加装饰音，有这颤音进来，类似这种的这个情况。所以 Levin 我看过他的一个那个 lecture， 他告诉音乐系的学生说，通常那个时代像莫扎特贝多芬会写出的东西，往往是当代的人平常不会做的，他才要注明，要是大家都有他其实就不管，他就根本就不会写啊。
就 Levin 真的很强调，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识的这个观念，他就说作曲家只会写下对那个时代，就他那个时代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他必须要知道的资讯，比方说这个旋律或这个和声他才要写，那至于那个时代人他都会做的事情作曲他就不会写了，比方说像维也纳圆舞曲，我们都知道说第一拍要强一点，就噔噔噔噔噔噔噔，不会有人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三拍的话第一拍拖长一点，第二拍缩短一点，大家演奏维也纳圆舞曲都会这样演奏，可是谁在乐谱上面把这个写出来呢？
写不出来，
第一个也写不出来，第二个也不会这样子写，因为你不用这样写，因为大家都知道要这样做。可是假如说我们今天就是文明，假如莫名其妙断绝了或怎么样，就是然后是300年后的人，然后就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面去重现这些曲子的话，他们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些知识，还有我们的录音都没有的话，他们搞不好就会是照这个拍子来演奏，就会是这个样子。像卢易芝，你写曲子的话，你就是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弹钢琴的人的话，你就已经是全部都要写吧，应该是。
我认为写东西写记号这件事情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
所以作曲家他通常就是写必要的记号，
是。
那我在作曲的这个过程我也慢慢体认到，在纸上或者在平板上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它是有重量还有意义的，不要随便去忽视。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我们到底要不要写的那么细，因为写得很细的时候同时也是限制了演奏家的表达的可能性。那另外一方面在这几年教书的过程，我们有时候也会问自己问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所有东西真的都写得出来吗？还是干脆 你就任凭演奏家他自己的直觉去做一个决定。那有一天你很幸运的遇到知音的时候，这个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要写的多详细，很多是当下你觉得一个直觉上你觉得它是必要的，我就会把它写上去。
是，我访问过一位钢琴家，他是这以前伟大钢琴家施托伊曼的学生。他就说，当我们提到另外一位这个奥地利作曲家，就是贝尔格，他说这个贝尔格作品一钢琴奏鸣曲谱上满满的是各种强弱还有这个速度变化的这个记号，就是说你是演奏你照这个做，就是等于说、就是啊，就这边要强这边要弱，就是就非常非常复杂。但史托尔曼就只跟他说一句，他说贝尔格做了这么多记号，他其实只要你要达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自然的弹性速度跟呼吸、只是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可能太多人已经没有这个概念或没有这样子好的这种直觉，或者是就做不出来。那既然你做不出来的话，我在乐谱上面写这么多，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到。那回到一直说的话，这个直觉就你要有一个好的音乐直觉，其实在你有非常多的这些知识跟涉略之后，那换另外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可能跟你的音乐品味跟你这个知识这个组成是有这个关系的。就一个有好的音乐品味的人的话，他对这个乐曲演奏再怎么样是应该是不会怎么走样的。当然讨论这个好感觉就是很危险的、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对于两位来讲的话，什么是好的音乐品味，而这个品味有多少成分是我们可以由学习而得到的？
第一，它是真的很难教，有时候碰到学生做了一个很没有品味的我当老师就想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因为品味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有照科学的这个什么的角度去分析。但我觉得品味其实是从我们听到好的表演，从我自己的这过程听什么音乐影响是最大的。那我们听音乐都有自己的直觉，除非你是什么很例外的这个怪癖的人，通常大家应该你喜欢吃什么，大家大多数的人不敢说所有的人，但是应该大家说、这个是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听音乐真的是很重要，何况是西方音乐都也有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文化。刚刚这个你提到这个圆舞曲，这圆舞曲真的是你听维也纳爱乐他们做圆舞曲，柏林爱乐的怎么好，圆舞曲真的是怎么没有像维也纳爱乐的这种特色。所以你怎么吸收，可能也包括你对那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什么的也都有点点的。我这不晓得为什么对维也纳有一个向往，那这个向往会对他们的历史，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历史，它的背景好的不好的其实我都会很好奇。所以后来在跟学生在讲说，很多东西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学习。
是，卢老师呢？
我觉得这可以有几个层次来讲、首先，什么是好的音乐品味？在讲音乐品味之前，我觉得音乐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对错的层次，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哆你不能弹成瑞。然后第二个是好坏的层次，它是有客观标准的。一个老师弹得比学生好，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在这两个层次之上，我们才能讲品味这件事情。所以首先是如果你没有对错没有好坏的话、谈不上品味。好，然后再来是品味里面我认为又分所谓的精英品味跟大众品味，那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是、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他们会喜欢某一种的样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今天在一个音乐表演场合里面底下所有的人都是知道莫扎特贝多芬海顿史特劳斯是谁，他可能就是一个路人然后他进来，那他今天可能听到某种的东西，我们假设哦，精英品味最不喜欢的又快又大声，就是会让人听了以后有一种快感啊，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那你说什么东西是好的品味，什么东西是坏的品味，在音乐史上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一直是在变化而且是在演进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讲说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坏，我们只能说这个东西一直有它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我觉得不同的品味最后就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喜不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最后要跟人有一个接触，不是正确而已。那像我在音乐学习的过程最常遇到的是
就是你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你。
嗯，
哦，或者是老师你讲的很对，可是我弹起来就是浑身不舒服。那我弹起来浑身不舒服，我即便是把老师的东西照抄到我身上，我还是没有办法弹出一个我自己舒服、听众感动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什么是好的音乐品味？我觉得那个问题，我会这样问自己说，什么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这个喜欢不是直觉的喜欢，是经过多层次反刍、深思熟虑过的。为什么喜欢啊？你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做了这样那样的选择而得出的结果？那品味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靠学习而来？那就我个人的经验是，真的都是学来的。
嗯，
只是一个人一开始他不会讲话哦，不会听东西的时候，他只是。就是老师教嘛，只是怎么教怎么学，那个路径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学不一定是真的在教室里面学习哦。嗯，那学到后来，我觉得学完还有一个阶段叫做内化，
嗯，
就让它变成，就是变成我自己存在喜欢的那个样式。这是我觉得学习，除了老师塞东西给他以外，他还要消化，我觉得这是后面很重要的部分。
刚刚比如说我提到那个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了，这个我可能跟品味有关系，或许没有，我不知道。就是当我们听一个表演，你会喜欢它还是不会喜欢它？所以那个G小调的这个交响曲，真的是以前伯恩斯坦，你可以网络看到他跟波士顿交响乐团，就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吧嗒嗒吧滴答吧滴答吧。完全没有什么错误，按照谱上所说，或许我也有一点，这个他们以前的人，不同时代的人，这个对音乐的诠释有一个不一样的见解。就是说，我们其实古乐的诠释真的是我们在讲说看清楚作曲家写的每一个细节。嗯，所以这个曲子是一个小节两拍，不是一个小节四拍，然后写是 Modo Allegro， 不是 Allegro。所以假设是 Modo Allegro 四拍，然后滴答当吧嗒当吧嗒当是可以的，但是 Modo Allegro 是非常的快板的话，变成滴答当吧嗒当吧嗒当，是。所以我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在听这些表演，然后就想说，哎，这么棒的指挥家，还是这么棒的演奏家，为什么他们做出来的这东西我没有感觉？那以前的疑问是，可能会怀疑自己对音乐还不够深入了解，现在多年之后，我会发现原来是他们做的出来的效果没有吸引到我，没有吸引到我，因素在哪里？后来我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因为他们还没有接触到，真的去了解五线谱在不同时代的人写出来的记号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有可能就用后来的眼光去看，而不是直接还要花一点时间去探讨、精力去探讨莫扎特时代如何去看这些谱上的记号。
综合二位的说法，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莫扎特或者是所有作曲家演奏好。当我们今天特别是以莫扎特来举例，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就是这个知识是对于莫扎特的风格还有时代的风格都要有好的了解，那我们应该是具备怎样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好的品味，或者是建立一个比较对于这个莫扎特风格来讲的话是更适合作曲家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读到这些资料，包括十八世纪刚才讲莫扎特的爸爸写的书 C.P.E. Bach，写的有关弹琴的，还有另外一位是 Quant， 是一个长笛家，
他们其实也写了教科书，
对，都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试图把他们觉得当代美好的诠释记载下来。所以读这些不是说你看的这些知道哦，我一定要这样做。
嗯，
其实他是在告诉你可以这样做。
是，
我觉得那个才是重点。我得到的这些资讯，其实会让我重新去探讨十八世纪的作品。我比较自由，现在我还比较有的这些资讯，我还比较，我今天可以发现哦，原来这一首我可以想要做往这个方向来表达这个音乐。 在大学时期，以前当学生时期，都觉得拉的那个莫扎特、拉巴哈都，我不能太自我，我一定要跟着某个什么这个规矩，这个这样。现在反而了解更多，我反而是比较开放，而且这个音乐好像越有人性的内容存在。
是因为你更能够掌握到核心，就是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就是如果莫扎特是一种语言的话，你把这个语言的这个文法跟这个智慧都有了话，你就能够用这个语言去讲你自己的事情。
其实就像西方语言，那都是同样的一些字母，
是，
但是英文、法文、德文表达的不太一样，所以同样是五线谱的记号，不同时代的人表面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他们想表达的一些差异还是有，同样的记号是有不一样的意义。
是，那路易之呢，我知道你现在也教很多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演奏，或者你可能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教学生建立他的所谓的知识，还有品味，还有对音乐的了解的话，
与其把那个范围哦定在知识这件事情，我想把那个维度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应该说你怎么样把你的理性的认知跟你感性对音乐的感受做一个很好的分配，那所有这些音乐相关的知识其实都归属于在理性的认知这一块里面。像我以前在维也纳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做就是专门来学这个以前的人怎么演奏的，那就有这方面的专家。那胡老师刚刚讲那些书哦，我们不只读过，而且我们要读那个花体字
啊，
那个
雕刻的
那个每一个字母都是歪歪斜斜，然后很多花在旁边，其实非常难辨认那个字母是什么，然后也是每一个外国学生非常痛苦的一个回忆哦。但是我现在其实蛮感谢我们那时候去念了那些什么 Leopold Mozart 的 C.P.E. Bach 啊 ，Quantz 还有那个 Türk 哈、这四本是一定要念，然后还有一个那个Gazanchu唱歌的啊、然后也差不多要念一下。那念完以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老师，他就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土耳其进行曲》你必须第三乐章，你必须当当当当。哒啦哒啦噔，哒啦哒啦，就变成装饰音弹，而不是我们习惯那个滴哒哒哒噔，哒啦哒啦噔。好，那这件事情，所有的钢琴系老师都知道啊，所有的钢琴系老师都在吐槽这个教授。所以，就是这件事说，我觉得知识是当然储备量越多越好啊，包括弹奏上的知识啊，然后什么音乐史上的知识啊，艺术史上的知识啊，政治史上的知识，因为所有东西都互相影响嘛，这完全没有问题。我想这些知识最后回来一点是，这些知识怎么影响你的弹奏？不要让它单纯成为知识而已。然后另外是，好，那这些知识全部影响过来以后，你到底喜不喜欢你的东西？我可以知道这是对的弹法，但是我浑身不舒服，那我还要这样弹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是，完全凭直觉，然后没有知识理论基础，然后就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听，所以我弹这样子。那听起来，其实我们从聆听上，我们就会觉得某些东西是比较薄弱，没有深入思考的。
我的经验是从这些书得到的资讯，会让我在音乐上做的不只是所谓正不正确的问题，其实会让我觉得哎，这音乐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自然，因为有得到这些资讯。那这不是我，这是开玩笑说，我常常跟学生说，我要开一所音乐学校，我会要规定一些事情，包括学校的音乐史跟音乐学这一方面一定要教的可以让学琴的人可以应用得到，因为我觉得一般学校都把这个就是没有真的去规划这一方面。那我离开了印第安纳之后，比如说我才知道有一些我后来看的书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而且是大学那边的教授。随便举个例子，包括有两个舞蹈的学者写了一本有关巴哈的所有的舞曲的形式，就从舞蹈方面去让你了解。所以当突然间我第一次知道说小步舞曲重拍不是第一小节的第一拍，往往是第二小节的第一拍。那当你把它应用到音乐的时候，不管是巴哈还是莫扎尔，是莫扎尔小乐曲第三乐章，嘣嘣嘣嘣哔，嘣乒嘣乒，咚嘣嘣嘣吧，是在这个这样。但是读了这个之后，你又要记得一些事情，不要每一次一定要照这个规矩，因为一定会有一些曲子出现。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后来也去学有关Leopold Mozart。Malcolm Bilson 是另外一位美国的这个重要的学者啊。Malcolm Bilson 跟我的同学说，记者，这个 Mozart 的这个每一个通常是就是十二地音是重音，后面是渐弱，然后最后音要轻一点。 然后他说啊，但是我明明觉得有些地方我应该要做个渐强，我不能做渐强吗？我就跟同学说，不要把这个看得那么的那个死规定，这个你要应用在音乐上头啊，不是。不是先有规矩才有作品，是先有作品才有这些诠释的记载。
是这个学问非常多，然后也非常有趣。我欢迎，我其实蛮鼓励听众可以去听各式各样不同的演奏，因为演奏里面可能不同的想法，像刚才一直提到的莫扎特这个土耳其进行曲，真的现在99%的钢琴家是弹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答啊。但是呢，真的也是有1%的钢琴家，他是弹哒啦滴哒哒哒啦滴哒滴这样子。我包括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找这个威廉巴克豪斯，还有波里尼的现场演出，他们就是这样弹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辩论啊。那我其实也问过像是古乐派的钢琴家他的看法，但他的也是一个很折中性的看法，他是说他觉得两派都有自己的论点，但是。当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当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人啊，99%的人，你听这个曲子的时候，你的既定印象就是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滴的时候，其实你背这个论文啊，或者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根据各项的分析、科学上的分析，告诉你说，其实这应该弹成哒滴答答哒滴答答的时候，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取舍呢？那我把这个问题是丢还给听众，因为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听众，就是很多他可能听一个现场音乐会，他的脑海里的印象，绝大部分听众可能不会读乐谱或没有研究这乐谱，就是以就是啊，我小时候听过什么录音，我就以这个来判准，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演奏者弹的跟他想的不一样啊，或他没有办法去马上去做这样的思考，或者说这演奏者弹的跟他印象中的那个越接近就是越好的。那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了这两位老师为我们做这么多的分析之后的话，其实可能到最后可以用一种更多元，或者是要把自己的耳朵跟脑袋都打开去接受更不一样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会更好，这对于作曲家的了解也会更加的深入。这样
我觉得 Levin 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这种appoggiatura倚音，这种小的装饰音，快或慢，长或短，演奏者必须要去看这段音乐的 character， 它的风格，它的个性是什么的，那你可以做你的决定，你想要怎么的做。这个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建议。那所以都做到最后说做出来的这个品味，就让大你的听众来决定他们觉得认不认同还是喜不喜欢。
是，那最后可不可以请胡老师为我们谈一谈这次 Levin 来台湾，我知道跟 TC 有精彩的协奏曲演出，还有室内乐演出，甚至我非常开心他要做2场演讲，可不可以请胡老师为我们多说一说呢？
这次莫扎特协奏曲，我一直多年来想说一定要有一天要邀请他来做，因为其实就像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古典音乐会通常好像买了保险，你几乎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当你来做莫扎特协奏曲，大家都知道这些曲子，然后到了听到一些不一样，然后到了装饰之后，在当下演奏者紧张，你的听众其实也会紧张，会觉得 Is he gonna make it？ 他会不会中途忽然间这个发生什么的，这出不来还是什么的？他说音乐会在现场能有那种临场的感觉，那种刺激，这个是，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倒是这一次他来演出，大家会感受得到。2007年他来过 TC 的时候，我跟那时候做那个钢琴四重奏，那时候是做 G 大调，这一次会做第二号降E大调。那做 G 大调那一年，我开始在学习如何抓加一点装饰音，然后有一场表演在第二乐章，我加了一个装饰音，但是忘了那个要把那个降记号还原，就是那个打出来有点点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一首结束我们下台，然后说抱歉刚那个那音有点点的，然后他突然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讲的话我也不讲。那我在想，哦，他原来可能在指他自己第三乐章那个 leading cadenza，就是这个回到主题通常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地方，他那一天有一个地方弹得特别长，感觉是他按的音他没有想要碰到的那一音，最后他需要绕一个圈子才能再回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蛮有趣的，这个那我后来看的录影啊，一个我又跟他做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那个快的这个快板的乐章做了很多变化，然后我就看他好像爵士音乐家一样，那个整个脸的这个爵士音乐家有时候他们都好像用这样形容我比较恰当，好像吸了大麻因为他们的脑筋在动的时候，然后整个人投入在这音乐
很high
这个所以这就觉得真的是很，我合作的这个音乐家很多，他是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最 exceptional
是，
所以这次也请他做演讲，因为演讲可以让大家知道他如何思考这些音乐。我从他的这个各样的这个演讲看了很多次，都每次学了不少。其实有时候不是从他得到答案，而是去了解他如何去思考面对这个问题，那他的逻辑是怎么样做他的解答，这个还更有趣。
是啊，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卢逸芝的是，因为你是钢琴家又身兼作曲家，而且现在写曲的越来越多啊，也还不只是钢琴曲，还有各式各样的作品。当在莫扎特那个时代，就是演奏者几乎都是作曲家，或者说作曲家也几乎都是演奏者。那现在是就是分工分得很开了。那对于作曲，我觉得您觉得演奏者应该要了解多少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想越多越好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互相影响的，
是
你越知道一个曲子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时候，一个是你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会更容易找到那个对的路径，然后很快的掌握那个曲子。那另外一方面是当你对作曲有一个鸟瞰图的时候，你更容易知道作曲家的意图，那你要表达的东西自然就更加的言之有物。那反过来说，身为作曲家你对乐器熟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就是音乐家弹起来觉得合理的顺手的，或者说比较基础的时候，你不要写那个乐器没有的音，这样子对双方绝对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互相沟通了解，然后才会产出好的成果。
是，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郑重的推荐给我们所有听众，不要错过这次 Robert Levin 跟 TC 的所有合作啊！就不只是有演出，还有演讲。我其实不止一次跟人说，就是假如我是在国中或甚至高中这个时代就遇到 Robert Levin 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应该是会完全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就是不会做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完全就是变成一个某一种形态的音乐学者啊，就是如果能够小时候就遇到这样子的大师的话，那虽然现在没有变成这样的人，不过我对于 Levin 是因为我以前在波士顿念书，然后我也有机会去听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他真的是可以跟没有任何音乐背景的人讲音乐，不用任何术语，但是讲到每个人都是带着微笑心领神会的离开这个演讲厅。所以我希望台湾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特别是在当观众看一下这个可以说是传奇一样的人物。那今天非常感谢胡老师跟罗老师再次到我们节目中来，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集再会，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